养蜜蜂，作者知微。养蜜蜂是我大姐的主意，她偶然注意到邻居家院里的几个蜂箱，便好奇地打听。邻居介绍了养蜂的收益，还主动说可以教我。他们说杂煤球整天都弄得脏兮兮的，总不能让你弟弟一辈子杂煤吧。大姐回家后问我愿不愿意学养蜂，我说愿意。她就动用家中储蓄，花了120元向邻居买了2箱蜜蜂。爸妈知道后木已成舟，爸妈说我大姐真敢做主，120元在当时是很多低收入者近半年的工资。我向邻居借了本养蜜蜂的书，自己又从身下的书堆里翻出了一本苏联翻译的《养蜂学》。人类饲养蜜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养蜂业生产蜂蜜、蜂蜡、王浆等食品，理论上说养蜂收入不低，不过要想赚到钱，一是需要经验，二是需要相当的规模。我们常常看到来自福建、浙江的放蜂人，他们带着几十箱甚至上百箱蜜蜂由南向北追着花期走，常年在外，蜂箱边支个小帐篷，风餐露宿，十分辛苦。我只有2箱蜂，又只是在当地放蜂，产量有限。蜂蜜摇出来卖了，冬季蜜蜂没吃的了，还要喂它们糖水。蜜蜂也会生病，病了就要喂药。一年过去了，我并没有赚到钱，于是卖掉那2箱蜜蜂，另寻出路。同蜜蜂打了一年交道，算是结点缘，下辈子或下下辈子，不知会不会变成一只蜜蜂。你也许在图片上看到过戴着面罩的养蜂人，我们查看蜂巢、取蜜、取蜡，从来不戴面罩。双手提起爬满蜜蜂的蜂巢，往下使劲一抖，嗡的一声，成百上千只蜜蜂就给震下来了。一时间群蜂乱舞，这时不能动，任凭蜜蜂围着飞一小会儿，再把蜂巢拿走。蜜蜂当然会蜇人，蜇就蜇呗，一开始脸和手总被蜇肿，久而久之有了免疫力，再蜇也不肿了。可怜的蜜蜂在拔出蜂刺蜇人时，内脏也随之拔出，非死不可。我们一般会把蜇人的蜜蜂轻轻捏死，有了经验以后，每次都会在蜂刺完全进入皮肤之前将其拔出。蜜蜂纪律严明，分工详细，自己管理自己，放蜜蜂比放马放羊要轻松多了。田野、村庄、树林、池塘，太阳暖洋洋，微风轻轻地吹着头发和衣裳，你坐下往身后的树干上一靠，没有人打扰，你会感到一种世外的轻松和适意。你自由地任凭时光在你身旁流淌，蜜蜂在你耳边嗡嗡地说着唱着。五四时代诗人刘半农的诗作此时悄然掠过心头。天上飘着些微云，地上吹着些微风，啊，微风吹动了我头发，叫我如何不想它。 月光恋爱着海洋，海洋恋爱着月光。啊，这般蜜也似的银叶，叫我如何不想它。水面落花慢慢流，水底鱼儿慢慢游。啊，蜜蜂，你说些什么话，叫我如何不想它。枯树在冷风里摇，野火在暮色中烧。啊，西天还有些儿残霞，叫我如何不想它。诗中蜜蜂你说些什么话是我改的，原句是燕子你说些什么话。燕子能说什么呀？小时候我家房梁上有燕子衔泥垒窝，它们飞来飞去，说话的时候并不多，倒是小燕子逮捕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它们除了要吃还会说什么？而勤劳智慧的蜜蜂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，像是在讲述对花草的眷恋和对自然对生活的赞美。刘半农如果养过蜜蜂，一定会用蜜蜂你说些什么话。造物主创造出姿态万千色泽斑斓的植物世界，却把花草树木间两性交往繁衍种族的使命交给了蜜蜂和其他昆虫。蜜蜂在娇媚的花朵间穿梭往来，传播着爱欲的种子，鸣奏着永恒的恋曲。唉，叫我如何不想它。14岁，正是青春期情思开始萌动的年龄，体内荷尔蒙分泌加剧，一种对异性的渴望不时地冲击着胸膛，并扩散到全身的血管。前世带来的缕缕情思，此时汇集和编织成种种与异性交往融合的憧憬和幻想。然而，文化大革命却奉行着一种变相的禁欲主义，柔情和恋爱几乎完全在小说、诗歌、电影、戏剧、绘画、音乐中消失，只能谈革命情谊、阶级爱，哪能讲什么两情相悦、两性爱。于是作为人性重要组成部分的性爱和欲念就像被石板压住的种子，如果愣想出头，不是被扭曲，就是遭夭折。那时的中国，又有哪一个地方不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？但是，再严苛的禁欲也禁不住人心头的向往和梦幻。在夕阳的温暖和蜜蜂的鸣唱中，少年的我常常把自己投入到愉悦的白日梦幻中去。40年过去了，许多和我同时代的人回忆起没有爱情的青少年时代，都禁不住愤愤不平。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如今掌握了金钱或权力，一心想把年轻时失去的或者说没有得到满足的情欲和性爱补回来。殊不知，饥饿解除后，不应变贪婪，而该知感激；压抑消除后，不应更放纵，而该更珍惜。只有你珍惜的，才会是珍贵的。写到这里， 耳边似乎传来蜜蜂越过时空送来的嗡嗡声。在那最为禁锢的年代里，一段养蜜蜂的经历给年少的我些许浪漫情怀。记忆中留下温暖明媚的阳光，沁人心脾的花香和海阔天空的遐想。蜜蜂引导我去认识自然的奥秘和伟大，认识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欢欣。那一年，我没有虚度。